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一凡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7年8月号，题目是中国的共享经济模式，撰文的是李嘉雄。近些年间，国内兴起了一种共享热，从起初的单车、汽车共享，到现在甚至雨伞、篮球的共享，中国的共享经济迅速崛起，渐渐地受到了全球的关注。这种经济模式其实存在已久，实质就是租赁，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更多产品能进入这种产业模式。资源共享无疑会使很多人受惠，但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，很多问题和风险逐渐浮现，使人不禁怀疑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下去。这种共享的经济模式在发展初期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。以中国摩拜公司的共享单车为例，每30分钟只收取1元的费用，而且可以在任何可停放单车的地点归还，付款时只需用手机微信支付扫描单车上的二维码即可。由于方便和低成本，共享单车在中国一推出即受到吹捧，这种模式也迅速推广到其他类型的产品。这种由信息技术发展推动的共享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效益，也因此获得很多创投公司的资金支持。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共享经济获得的投资总额达到1710亿元。在今年的2月和6月，共享篮球项目也获得了数千万的融资。中国的共享经济似乎成了投资者的宝藏。然而，随着这种模式的发展，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逐渐出现。首先是社会道德问题，共享产品的追踪和管理困难，引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。据报道，一些共享单车被据为己有，被蓄意破坏或被加上思索，总之破坏的方式层出不穷。一些共享单车损耗甚至高达 30% 至 50%。 在共享雨伞方面，也出现过30万把雨伞消失的情况。这种资源的浪费不仅增加了企业成本，也增加了社会成本。2017年预计共享单车产量达到2000万辆，如果有 50% 的单车报废，废铁总量能制造2艘航空母舰，因此处理这些废铁会增加社会成本。另一方面，极大部分的投资也许不能带来回报。共享产业的边际收益低，但产品成本相对较高，尤其道德风险较大。当然，使用共享产品需要缴纳一定的押金，即使产品被盗或者损耗，企业都能收回成本，但现在似乎很多人都有方法去规避这个限制。例如，有人破解二维码，也有人蓄意破坏安全锁等，而且监管十分困难，因此这种低回报和高风险的投资使人认为共享经济只是一个泡沫。新型的共享经济模式本应值得推广，因为其灵活性和共享性可以满足很多人的需要，增加了社会的效益。但由于某些人的自私和贪婪，使人得意的事变成了人们的负担。因此，共享经济模式的持续发展需要有更完善的监管制度，也需要人们素质的提高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7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 中国的共享经济模式，撰文的是李嘉雄，我是一凡，谢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